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是主日哈，我们今天正好也是新年假期。那我们特别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继续来敬拜我们的主。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先把这个我想请大家稍等啊。好，我想请大家呢跟我一起先来把我们屏幕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的119篇10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的
你的
话
话
是
是
我
我
脚
脚
前
前
的
的
灯，
灯，
是
是
我
我
路
路
上
上
的
的
光。
光。
所以，我们真的是特别蒙福的，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来指引我们，有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然后，我们不行在黑暗当中，不是我们自己有多聪明，而是因为神的话照亮我们的路，所以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基督为王》系列哈，我们今天要分享就是。题目叫做第五日，哈，为什么用这个题目呢？因为今天正好是我们中国的农历春节的年初五，是吧？大年初五，那我们说我们去看看这个初五日，第五日在圣经当中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深深的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主，你一点都没有嫌弃我们，相反，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你给我们奇妙的祝福，你让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去走天路，指引我们走正路，指引我们走义路。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亲自的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让我们要走的路。也特别求主你借着今天的圣经真理来照亮我们的心，使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大得激励，在你的面前我们也大有力量。且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呢要讲的主题呢叫做第五日哈。第五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正好今天呢就是中国农历春节的年初五，那我们就讲年初五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想起来，我们小的时候到年初五的时候，其实蛮惆怅的。为什么蛮惆怅呢？因为到初五的时候，春节基本上就快过完了啊，所以鞭炮也就差不多放完了，然后呢，热闹也又过去了，所以要这么热闹得再等一年，所以感受是不一样。但这个就是我们从民俗、从自己的感受当中去感受的第五日。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要从神的话语，我们来去看看，那么第五日有哪些特别重要的，让我们去明白，让我们去知道。那我想请大家呢，先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创世纪》1章22、23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好，那这个是，其实我们等一下还会读更多的经文。就我们看到，这是全宇宙的第一个。第五日，就第一个第五日是这样发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就要去看一看哈。我们说，我们去看看全宇宙第一个第五日，它是什么时候？然后在这个日子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是我们要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讲尊基督为王。那么我们说跟主耶稣基督关系很密切的第五日是哪一天呢？那这一天跟我们又有哪些重要的启迪？然后，那我们第三个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的第五日因着基督的缘故，那有什么特别奇妙的意义？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我们先来讲第一点，就是第一点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讲说起初的第五日，就是整个宇宙的第五天，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而且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要看一看。那么我们就一起来把这个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哈。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创世纪》1章20节到25节，就是我读一节哈，大家读一节。啊，我们来读《创世纪》1章20到25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 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
神正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同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同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读的《创世纪》第一章讲的。《创世纪》一开始就讲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全宇宙的第一天是从上帝的创造开始。而且没有上帝的创造就没有时间。而上帝第一天造什么呢？造了光。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我们看到全宇宙的第五天，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的经文。那这段的经文呢，就是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他就祝福，他就创造出什么呢？有生命的物，有生命的活物。所以，上帝前面造光，造太阳，造月亮，造星辰，造地球，然后让海和陆地分开，所有这些都是没有生物的，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是无机物，没有生命的物。然后到了第五天的时候，上帝开始造有生物的活物，我们看到有雀鸟在空中飞，海里开始有了鱼，地上开始有了走兽，这就是上帝在第五天做的事情。而且在第五天做的事情，上帝和前面一样，他说看的是好的。然后上帝在第五天还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他就赐福这一切。之前四天，上帝都说看着是好的，看着是好的。但是到了第五天的时候，上帝就开始祝福。我们知道第六天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上帝用一天的时间专门来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造人。人是第六天受造的，而在人受造之前呢，到第五天的时候，这个宇宙其实已经预备好，准备迎接他的新主人，就是人类的受造。那我们去看这个起初的第五日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我们要去看一看这里面给我们都有哪些重要的提醒。那我们看起初的第五日的时候，我们盼望大家一定要认识最深刻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说，哎，我看第五天啊，我看见了什么雀鸟，我看见了走兽，我看见了海里的鱼，我看见了大鱼，我看见了什么，这些是不够的。我们说，我们看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看见上帝。你要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认识我们的上帝，这才是上好的福分。那我们去看看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让大家去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的。我们说我们首先要看见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创造主，而这位创造主是怎样的创造主呢？我们说他是恩慈美善的创造主。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把这两节的经文，创世纪一章20、21两节的经文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物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里面就讲的说，上帝在第五天的时候，他造了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他造出有生命的物。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首先你要知道生命从哪里来，生命从哪里来？生命不是从无机物、无生命的物进化而来的。圣经上面很清楚的宣告说，生命是上帝创造的结果，不是进化的产物。所以你看这个你就明白了。比如说，你看现在那些科学家，他们拼尽全力，其实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能造出一个最简单的生命来。我们现在人搞遗传学也好，搞生物学也好，只能利用现有的生命，然后去做什么呢？去做这些事情，而不可能什么呢？不可能人去造出生命来，连一个单细胞的生命人都造不出来。所以造生命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创造。 所以我们去看《创世纪》，一开始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说，上帝他创造，那么他造了生命，他造了万有，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知道这些。而我们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也盼望大家真的去看。我们去讲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到第五天到第六天，上帝都在创造。这个宇宙为什么这么漂亮？是因为上帝的创造。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盼望大家要明白一个真理，明白什么真理？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不喜欢创造论，然后甚至很多基督徒他也喜欢进化论？为什么呢？因为创造本身就是恩典，创造本身就是恩典。你去想一想，我们是从无当中造出来。原来我都什么都没有，请问我在上帝面前有任何功劳吗？我没有，而人天生就是功劳主义者，所以人对我被造这一点，其实他是不愿意接受的。我宁可说是进化出来，我宁可说是轮回，我宁可说我为什么今生我是一个人，因为我前世或者前前世做了好事。所以今生我就变成人了。如果我前世前前世不是一个好人的话，我今生我就是个畜生，我就是个爬虫啊！所以人要把一切的功劳归到自己身上。但圣经上面讲不是这样。什么叫创造？创造就是从无到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整本圣经从第一页开始，一直到圣经的最后一个字，没有给功劳留下任何的余地，到处都告诉我们什么？恩典，恩典。我们为什么受造？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受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最高峰。你不要夸口，就是上帝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说创造就是恩典的时候，你就能解答一个问题。解答什么问题？你知道在人当中有一个问题是无解的，就有些人甚至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英国曾经有一个孩子告他父母，怎么告呢？他说：“我父母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生在这个悲惨的世界里面，我要告他们。”所以法院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那有些人也是这样挑战上帝的，说：“啊，为什么上帝造了人呢？让我经历这么痛苦。”然后或者说：“为什么上帝造了那些人？我是信耶稣了，还有永生还可以，但有些人他会灭亡的哦。上帝为什么造这些？”会灭亡的人，上帝这样子是不是很残忍？上帝是不是应该问一下我们同意了，然后再把我们造出来呢？上帝不问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上帝施恩不被人的狭隘所辖制。上帝说：“我就是这样施恩的，我要把恩典赐下来。你受造就是恩典，每一只爬虫都是恩典，每一只大象都是恩典，海里的鲸鱼是恩典，那小小的细菌也是恩典，因为是上帝造的。”所以创造就是恩典，所以我们这些人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开始领受恩典，我开始感恩，我开始为我所经历的一切，我都向上帝感恩，这就是我生命发生重大的改变。而且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你再去看，你会发现原来从起初的创造，一直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的重新再造的工作，一直到他将来把我们放在那个新造的新天新地里面。全然都是恩典，所以没有功劳好不好呢？没有功劳好的无比。如果你想靠功劳，你永无安息之日，因为你的功劳永远像瀑布一样。但是靠恩典呢？上帝的恩典是纯全的，上帝的恩典是完美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去靠恩典的时候，我就更完美。所以你希不希望你生命变得更好？如果你希望你的生命变得更好，你不要靠功劳，你的功劳真的就是像破衣烂衫一样，你的功劳是有很多掺杂的。但是上帝的恩典是纯全的，是完美的，所以我靠上帝的恩典是最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看见，我们真的要去晓得。你去看上帝创造的第五天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明白，你看见这个世界是生机勃勃的，你看到这个世界是繁荣昌盛的，你看到这个世界是全然美好的，这就是恩典的证据。整个世界都是恩典的证据。而且我们说，你去看我们的上帝，他是恩慈美善的创造主，因为上帝每一天的创造造完了以后，上帝怎么说？上帝都会说好的，我看着是好的，对吧？所以上帝造的都是好的。不好从哪里来？不好是从人的堕落来的。上帝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不管他造的太阳、地球、月亮、星辰好的，他造的鱼、他造的鸟、他造的地上的爬虫走兽都是好的。 不好都是在人身上。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不是说只是等着说，哎呀，那天我很困难，我很艰难的时候，然后上帝呢，哎，把我从艰难当中救出来了。哎呀，我一直，哎呀，工资发得很少，哎呀，突然上帝让我涨工资了，我要不要感恩呢？我要大大的感恩。但是我们的感恩不限于此，我看见宇宙万物，我看见的每一个生命，我都感恩，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恩典的证据，宇宙万物都是恩典的证据。所以，我只要走出去，我只要抬头，我只要低头，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看见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恩慈美善的创造主，整个宇宙都是他所造，所以我们要向他感恩，我们要赞美他。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一看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上帝怎么去创造的时候，他做的奇妙的工作。就上帝怎么创造呢？他创造万有的时候，他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万有。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是神说，然后呢，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然后生物就出现了。上帝说海里要有鱼，然后鱼就出现了。上帝说天上要有飞翔的鸟，然后就出现了。而且你去看那些鸟的飞翔也好，然后我们去看海里的鱼也好，我们看地上的走兽也好，里面充满了奇妙。而这些奇妙从哪里来？是从上帝的话语那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讲，我盼望大家一定要清楚知道说，生命就是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所以生命就是他的话语创造。所以他的话语当中充满了生命，他的话语当中充满了创造力。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一点。所以你看见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又完全不一样了。弟兄姊妹，神的话语才能创造生命。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就像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比如说一只小鸡是在一个蛋里面，然后慢慢的孵化出来。然后当那个小鸡把那个蛋壳啄开以后，它出来以后，我们很感动。我们一看说，哎呀，生命出来了，好感动。我跟你讲，我们说这个小鸡是被这个蛋孕育出来的。我们说，其实我们做类比来讲的话，每一个生命孕育生命的那个真正的卵是什么呢？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才能孕育生命。没有神的话语，就没有生命。生命不是自发产生的，生命是被上帝充满创造力的话创造出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去看的时候，你会很惊讶。我们在讲那些科学家绞尽脑汁要去做一些事情，只是模仿生命，已经耗尽了人的精力。但是上帝怎么创造生命呢？上帝是不是汗流满面，累得不得了？然后说："哎呀，好不容易造出一只鸟来，哎呀，累得不得了，好不容易造出一只鲸鱼来，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说要生出有生命的物来，然后它就生出来。上帝说水里要有鱼，空中要有雀鸟，地上要有走兽，然后这些就生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这个世界上面最有能力的是什么？最有能力的就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见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的话语是最有能力的，而这个就跟我们人自己的感受不一样。人的感受，人是非常非常愚昧的，人以为大炮，人以为强权，甚至有些人以为谎言才有能力，不是的。真正最有能力的一定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是无可匹敌的，上帝的话语是充满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神的话语。像我们刚才为什么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我们要读一段圣经？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姊妹说，你日常的时候要读圣经，就是因为当你每天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圣经才是对你生命最好的滋养。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知道，因为人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神的话语里面造出来的。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然后就开始有了；上帝说要有走兽，就开始有了；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来造人，然后人就有了。你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孕育出来的，所以你的生命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阅读神的话语是对生命最好的滋养。 所以我们这些传道人做什么事情？我们这些传道人不是通过自己讲解圣经跟大家说，你们不用读圣经啊，你们只要听我讲圣经就可以了。如果一个传道人这样讲，他就是愚昧的。传道人讲解圣经是为了激发大家阅读圣经的兴趣，是为了鼓励大家通过主日的一场讲道，让你接下来这一周你都殷勤的每天的去阅读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说：“我读神的话语，但我读不懂啊，梁牧师，我读不懂，所以我读神的话语有用吗？”我觉得还是你们讲道讲得清楚，你要搞清楚，读神的话语读不懂，不影响神的话语滋养你的生命。阿门吧。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你喂小孩子吃奶的时候，小孩子懂不懂他吃的奶里面有什么营养成分？他不懂的。对吧？他不懂的，但是他不懂影不影响他把这个奶吃下去以后，他长得更壮，不影响的，一样道理的。你读圣经，有的时候你读不懂，不影响圣经滋养你的生命，所以你好好的去读。而且有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些经文特别难懂，是上帝给我们的骨头，什么意思呢？叫你学会啃骨头，你去啃，你去想，你说这节经文到底什么意思？哎，为什么？比如说像加拉太书第六章。前面又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紧接着就说个人的重担要各自担当。哎呀，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不是矛盾的吗？离得这么近，上帝起码把这两节经文，一个放加拉太书，一个放以弗所书，起码离得远一点，他就挨着放在那里。为什么呢？你去想，你去想。当你其实这个时候就像小孩子，不仅仅是吃奶了，他开始吃干粮，开始去啃骨头了，然后你的思维能力不断的提升。这个世界上的宗教都教你说不求甚解，唯有圣经教你什么？唯有基督教教你什么？你要慎思明辨，你要好好的去思想，让你成长。因为神的话语一定是滋养你生命的，而且是你生命最美的营养、最好的滋润。所以你明白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从上帝的创造当中，我们再去看，我们说看见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他是赐福的创造主。我们一起再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创世纪》1章22、23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上帝前面创造4天，每天的创造，上帝都说好的，好的。所以我们的上帝是美善的创造主。这个世界这么美，就是因为他造的都是好。然后从第五天开始，上帝就赐福；第六天，上帝也赐福。所以你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对上帝要有正确的认识。我再讲，我们去读说创世的第五天，你不要把你的思绪飞到说，哎呀，那个时候的地球是什么样子？那时候的宇宙是什么样子？那时候的太阳是什么样子？这些你都可以去想，但是你一定要想那个时候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的第五日，这是上帝创造了第五日，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赐福。所以你要明白，我们的上帝赐福根据什么？这个时候万物做了什么功？上帝是他赐福我们，根本不是根据我们做的功，是因为他的恩赐，所以他张嘴就祝福。所以我们的上帝是喜爱祝福、不轻易发怒的上帝。所以到后来，摩西问上帝说：“上帝啊，你告诉我你的名是什么？”然后上帝告诉他说：“我是叫耶和华。”然后摩西看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然后得罪上帝，摩西很艰难的时候，他又到上帝面前。上帝这时候再跟摩西宣告自己，上帝说什么呢？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所以你去看，我们的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所以万物为什么这么美好？因为上帝赐福。这个世界是被上帝祝福过的世界，所以才这么美好。我们这些基督徒为什么生命美好？因为我们是被上帝祝福的人。所以像我们之前讲，你不要怕人的咒诅，人的咒诅没有用的，因为上帝祝福你，人咒诅有什么用呢？在上帝的祝福面前，人的咒诅、人的咒骂、人的苦读、人的怨恨，跟上帝的祝福比起来，那如同在海面前的一粒沙子，而且这个大海一下子就把这一粒沙子彻底冲走了，同意吧？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你走到哪里， 你特别看到那些生命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感动。你看见地里长出一朵花，你有感动；你看到地上爬动的小蚂蚁，你有感动；你看到海里的鱼，不管是大鱼还是小鱼，你很感动；你看到树枝上的麻雀喳喳叫的时候，你不单感动，你有一种神圣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一切都是被上帝祝福过的。上帝祝福了万物，上帝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你就明白，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我们的上帝是喜爱祝福、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但是罪人居然惹动上帝的怒气，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根本不像我们自己想，我们觉得罪很简单呐，无所谓呀，只不过是吃了个分别上述的果子嘛，只不过是撒个谎，有什么呢？不是。这些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什么呀？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么喜爱祝福的上帝，居然会发怒，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但是我们回到上帝的这种祝福这个角度，你再去看的时候，你说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的生命这么强韧。你看蚂蚁，哇，一个蚁巢。不知道有千千万万个蚂蚁，然后全世界人类人其实是最难养的。你去看，人一生出来根本没有任何的自卫能力，然后在妈妈的肚子里要怀胎10月，生出来以后要养到他能够自立生活，起码要12、13岁以上，对吧？然后人现在有多少啊？全世界人口大约有80亿。为什么生命这么强韧？因为是被上帝祝福的。为什么这些生命像我们刚才讲，你看到每一个生命，你都有一种神圣感，因为是被上帝祝福的。你看到每一个生命，为什么你总是看见美好？因为是被上帝祝福。你去看那个蜻蜓，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去抓蜻蜓，然后一看那个蜻蜓飞得非常的稳，对吧？非常的漂亮。然后说直升机是模仿蜻蜓的，我跟你讲，我们的直升机比起蜻蜓来讲差太远了。我们消耗的能量和蜻蜓飞的时候消耗的能量相比，比蜻蜓消耗能量多100倍、多1000倍都不止。但是飞行的果效呢，跟蜻蜓没法比。蜻蜓那种灵巧性，为什么？上帝造的。被上帝祝福的，我们再讲大家现在其中特别火的一个话题就是 AI，对吧？你知道那个 AI 说哇，然后什么微软啦，然后呢这个特斯拉啦，还有 Meta 啦，然后还有哎呀那些国际大公司都在那里搞 AI，然后搞一个 AI 说要能够跟人进行对话的 AI，背后你知道他要多少吗？他要10万片的最高级的那个英伟达的显卡。然后这10万片的显卡要消耗一个镇的电力，然后才能做成，才能跟人做一般的这样的对话。然后你要注意哈，你说这多厉害，确实有很多方面超过人了。但你注意，你作为一个人，你去很多的创意是 AI 没有的，你一天消耗2个馒头就可以了，所以没有法比的，同意吧？那边是庞大的电力。昂贵的设备，几百亿、上千亿美金的投入，然后不停的电力输送，然后还经常人工智障，对吧？我们每天就是吃这么点东西，然后我们的巧思妙想多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 AI 是人造的，而我们这些人，地上的生物是谁造的呀？上帝造的。我们这些地上的生物是被上帝祝福。所以你去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在这个世界当中。领受祝福的，你看那个万物这么美好，生命力这么强韧，是因为上帝祝福。好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万物受的祝福大，还是人受的祝福大？人受的祝福比万物还大，所以你的生命力比万物都强。所以按进化论是解释不通的。人生出来那么弱小，然后要养那么长时间才能养成一个成人，按照所谓的优胜劣汰，人就应该早就被淘汰掉。但是人居然做了这个世界的霸主，居然是万物之灵长。为什么？因为人领受的祝福比所有的生物都大，这就解释得通了。所以圣经才能把所有问题最根本的答案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领受了上帝最大的。所以我的生命最强韧。我们基督徒领受的不单是有上帝创造的时候的祝福，还有在基督里重生再造的祝福。所以，因为上帝的祝福如此的大，所以我一定有永生。 死亡胜不过我的，罪胜不过我的，我必有永生，我必不灭亡。而且因为我身上有上帝加倍的祝福，基督为我祝福，天父为我祝福，圣灵住在我里面，所以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有得胜的确据。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的殷勤，是因为三位一体的上帝都祝福我，所以我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定是得胜有余的。那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讲，我觉得你讲得太夸张。你不知道我的缺点有多大，我从小就有什么什么缺点，这个缺点到我现在50岁了都改不了。这个缺点我经常看见他拦阻我突破，所以你还说我得胜有余吗？得胜有余，因为你只看你的缺点，你没看上帝的祝福。你的缺点和上帝的祝福比起来，哪个是大海，哪个是沙粒？上帝的祝福是大海，我的缺点是沙粒。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慌，你反而很有信心。不管我原来有多少的缺点，因着上帝的祝福，我得胜有。阿门吧，弟兄姊妹。我们之前大家如果有人注意，反正这几年好像少了一点，前几年比较多啊。就是有一个基督徒很著名的澳大利亚的基督徒叫利克胡哲，大家知道吗？这个利克胡哲在人看来缺点多不多？多啊，生下来就没有四肢。对吧？然后那个脚像企鹅的脚一样，但是你看到这个人，这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悲惨的生命，还是一个得胜有余的生命？
我
得
想。
胜有，为什么他可以得胜有余？说这个人他爸妈好啊，他生在了一个很好的社会，叫澳大利亚的社会，是一个很文明，是一个尊重，是一个怜悯，是一个帮助弱者的社会，对不对？对。但是这一切背后是什么？这一切背后是上帝的祝福。因为上帝施恩赐福，利克胡哲是一个很坚定的基督徒，他很有智慧。他讲道的时候，因为特别来中国，不能直接讲耶稣，他在很多场合不要直接讲耶稣，但是他站在那里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上帝的福在他身上，上帝的恩在他身上，上帝就显明，你看。这个在人看来最软弱的人身上，因为有我的祝福，他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大大得胜。他可以得胜，我可不可以？可以的，弟兄姊妹，你身上有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说，我们去看起初的第五日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位恩慈美善的创造主，我们看到上帝怎么造万有，他用他的话语造万有。所以，你要读圣经。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造了万有，他喜欢的是什么？他喜欢赐福，而你就是他祝福的对象。所以，你要有信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我们看了起初的第五日，我们还要看一个重要的第五日，就是看主耶稣基督的第五日，跟主基督密切相关的第五日在哪里？其实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是好的，每天都充满了神圣、美好、敬虔和祝福。但是今天既然我们讲第五日，我们就要看一看圣经里面讲到的，跟主耶稣密切、确切告诉我们是耶稣的第五日的那一天。我们来看一看哪一天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受难周的时候，我们因为受难周是可以算得清楚的。第一天他融入圣城，第二天训会日，然后第三天权柄日第二天这个权柄日，第三天训会日，第四天安静日，然后第五天，你知道耶稣在受难周的第五天是什么吗？是团契日，也是逾越节。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一起再把经文读一下，马太福音26章19到30节，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26章19到30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我们一起读吧。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周是我们特别要纪念，就是我们讲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周，我们一般说这个受难周，我们说就是有8天，第一天是主耶稣基督荣入圣城的，叫做荣耀日。第二天是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日，他彰显他有权柄，他咒诅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就枯干了，他是大有权柄。第三天我们说叫做训会日，就是那一天他跟门徒有很多的教导。然后第四天是安静日，就是那天主耶稣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圣经没有太多的记载，应该是更多是他祷告的时间。第五天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我们称为团契日，就是这一天他跟门徒在一起，然后呢吃逾越节的晚餐，吃完逾越节的晚餐，然后第六天是什么呢？是受难日，就是第六天主耶稣就被比拉多被他们所抓，然后要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七天我们说是主耶稣基督的安息日，因为那天他在坟墓里。没有动静，然后第八天是什么呢？复活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今天呢，聚焦在受难周的第五日，就是团契日，也就是逾越节。我们看看在这里面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来看看基督的第五日。那第一个我们想让大家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逾越节的主。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门徒照着耶稣吩咐的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弟兄姊妹，你要看，门徒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逾越节的重大意义。逾越节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知道吗？是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那天，上帝跟他们说，你们这一天家家都要吃逾越节的羔羊，如果你们家人少，和邻居一起吃。然后吃逾越节羔羊的时候呢，必须都要吃，然后拿羔羊的血干什么呀？涂在门楣上，所以跟我们中国人春节的时候喜欢贴春联有点像。然后他涂了门楣，凡是门楣上有羔羊的血的，耶和华就不击杀，就没有死亡临到。然后呢，埃及人的门上都没有血，所以埃及人每家都死长子。然后吃了逾越节的羔羊以后，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子呢？就出了埃及。为什么叫逾越节？因为耶和华击杀埃及长子的时候，越过了以色列家，越过了门楣上有血的家，然后这就叫做逾越节。然后你要晓得哈，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每年都要守逾越节，每年都要守逾越节。而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的时候，那么其实所有的逾越节指向哪一个逾越节呢？就是指向主耶稣跟门徒过的这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才是全宇宙当中最重要的逾越节，是真正的独一的逾越节。以色列人到这个时候，到主耶稣这个时候，逾越节已经守了多长时间呢？已经守了差不多1600年了。他们已经过了1600多个逾越节，就等这个逾越节。但是门徒在时候，其实他们没有太多的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他做了什么？他去显明他是逾越节的主，所以他赐福。我们知道，有了耶稣基督的逾越节以后，我们就得一个生命，叫什么生命啊？叫新生命，是新造的生命。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主，这个是他受难周的第五日。我们刚才讲了，上帝创造了第五日，他造什么？造有生命的活物。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逾越节，我们开始出死入生，我们开始有了那个新生命。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本来死做权的，死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每个人生下来都必然死。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逾越节，他是逾越节的主，然后他造出最美的新生命，我再强调哈，我们是最美的新生命，比起初没有堕落的亚当还要美。那个没堕落的亚当在引诱试探面前跌倒了，但是约翰一书有一节经文很重要，但是被无数的基督徒错误讲解，就是约翰一书讲说，凡从神生的就不什么，就不犯罪。所以有些基督徒讲说啊，这节经文是讲的说，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可以做到不犯罪，所以你犯罪就说明你不是重生得救，是不是这样解？不是，那节经文是跟我们和亚当做对比，这个没有堕落的亚当，在魔鬼的引诱之下，他跌倒了，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的这个新生命，魔鬼怎么试探引诱，他都不会犯罪。我们犯罪的只是那个旧生命，所以这个新生命是最美的，是最好的。而我们这个新生命是怎么造出来的呢？主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晚餐上面说，来，拿着这个杯喝，这是我的什么？这是我的血。然后掰开那个饼的时候说什么？这是我的身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曾经被那个罗马的兵丁用枪刺什么？刺他的肋旁，所以有血和水流出来。我们上次也讲了，当多马不相信主耶稣已经复活的时候，主耶稣特别让多马说：“来，探手到我的肋旁。”我们也要知道夏娃是怎么造的。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的，所以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罗马兵丁看似不经意的一枪刺在他肋旁，其实就预表我们是用基督的肋骨造的，所以我们是最美的生命。所以你去看逾越节的时候，你不能只是看历史故事，你要看见基督。所以有些基督徒也很可怜，真的是很可怜。有些基督徒读着圣经，读着读着读回旧约去了。有些基督徒开始对旧约的兴趣超过了对新约的兴趣，有些基督徒开始高举犹太人的塔木德、妥拉，哎呀，说这些好啊，这些好啊。对不起，那些是小学，是迅猛的东西。我们得的是大学，就是耶稣基督，因为逾越节指向的就是基督，逾越节的羔羊指向的就是基督，祭坛上的羔羊指向的就是基督，圣殿指向的就是基督。所以你真的再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第五日，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他其实给我们一个最美的新生命的创造。而且上帝在第五天的创造当中，祝福了他所造的生命，所以生命就繁盛。我们呢，我们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也是被上帝祝福，所以我们一定繁盛。所以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弟兄姊妹，有很多人担心，有些人看见了教会的缺点，然后就说，哎呀，我很担心教会有一天会灭亡，会不会？永远，因为教会就是被上帝祝福的，它要充满，像雀鸟一样充满天空，要像鱼一样充满大海，要像走兽一样充满了世界上面的陆地。所以，基督的教会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干什么？为基督做见证。基督的教会永远不会灭亡。因为我们是被祝福的，而且我们再去看逾越节的时候，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在门楣上用羔羊的血涂，涂了以后，他们要在门里面干什么呀？吃逾越节的羔羊，然后把逾越节的羔羊吃完了以后，他们干什么？他们要从门出去，去哪里？他们要离开埃及，往哪去？往应许地区。所以，这个被羔羊的血涂过的门楣，其实它有个出去的功能，去哪里？这个门预表着新世界的门。原来你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出了这个门以后，你们就得自由。你们要在上帝的应许地，要成为自由的。一样道理的，新世界的门其实不是用以色列人在1600年前杀的那个羔羊的血涂的。其实新世界的门是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说的：“我们一起来吃。”然后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我明天要钉十字架，我的血要流出来。所以那个真正的新天新地，那个永恒的应许地的门上面涂着谁的血呀？涂着羔羊的血。你从这个门过去，你才能进新世界。不从这个门进去的，都到不了。所以主耶稣跟门徒讲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我就是羊的门，从我这里进去的，出入得草吃。”不从我这里进去的都是盗贼，什么都得不着，要进到黑暗当中去。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基督的第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时候，你要看见新世界的门楣是用基督的血涂过的，所以这个门向一切信他的人打开。我们只要信耶稣，不在乎你聪明不聪明，不在乎你有钱没有钱，不在乎你在社会上有没有好名声，只要你信耶稣。新世界就是你的，你就必进迦南地。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我们说逾越节的主。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去看逾越节的教会。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6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到了晚上， 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然后我们再来读腓立比书4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弟兄姊妹，我刚才讲了，耶稣基督在受难周的第五日，这个逾越节，是从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那1600年，以色列人盼望的逾越节。他们每年过一次逾越节，其实每年过的都是影。他们想要的是那个真正的、永恒的逾越节。那个真正的、永恒的逾越节就在这一天发生。但是你注意，主耶稣怎么过这个永恒当中最伟大、最重要的逾越节呢？他没有跟天使一起过，他没有那天说让天上的星星欢呼，没有那天让月亮欢呼。那天他跟他的门徒，跟12个门徒一起过。这12个门徒有没有缺点？缺点明显不明显？明显。其实就在那天晚上，门徒明明知道主耶稣就要受难了，但门徒还是忍不住在那争大小，你大我大，你要坐，将来在天上你坐耶稣的左边，还是我坐耶稣的右边？所以主耶稣还要给他们做了一个示范，什么示范？主耶稣拿毛巾束在腰上，蹲下来，端了一盆水过来，给所有的门徒洗脚。所以这些门徒的缺点是很明显。耶稣基督要过一个最荣耀的逾越节，但是他跟这些门徒一起过，跟他的教会一起过。请问耶稣是不是在委屈自己？耶稣是不是说，我本来可以和天使过一个多么多么多么荣耀的逾越节？但是没办法，我要跟你们这帮烂柴一起过，是不是这样子啊？是，耶稣基督跟门徒一起过头，这就是他最大的。耶稣基督以跟他的教会一起过逾越节为他的荣耀，因为他本身就是荣耀的，他绝对不会委曲求全，他绝对不会憋屈自己，他绝对不会把荣耀的变成低贱的，他的荣耀因着跟教会在一起。反而更加荣耀，反而恩上加恩，反而荣上加荣。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些的时候，耶稣基督跟他的12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真宝，他看见了这些人跟我最配跟我一起过逾越节，这些人比天使还配得跟我一起过整个宇宙所盼望的逾越节。所以这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希伯来书就印证了这一点。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讲讲什么呢？第一章就讲说，你去看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然后就讲天使，说天使是上帝的仆役，基督比天使更超越。然后希伯来书里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而我们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就举个例子，天使是神家里面的佣人，我们呢？我们是神家里的儿女，所以耶稣基督和神的儿女一起过逾越节，比他和天使一起过逾越节更荣耀。阿门吧！耶稣基督和12使徒一起过逾越节，比和天上的星星、月亮一起过逾越节更荣耀。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哎呀，人怎么能跟太阳相比呢？人怎么能跟月亮相比呢？”你搞错了。我们在讲上帝，刚才我们讲过上帝的创造。月亮、太阳，他们的创造是在前几天造的呀？前4天造的，有生命的活物是第五天造的。所以，一只蜻蜓身上的奥秘是超过太阳的奥秘的。然后，人是第几天造的？人是第6天造的，人是最荣耀的。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看见了珍宝，他看到他的教会的时候，看见的是珍宝。我在讲。人看基督的教会，包括甚至我们这些基督徒，甚至很多传道人看基督的教会，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说：“哎呀，我们教会不像别的教会，别的教会很繁荣，我们的教会像贫瘠的土壤，长不出什么东西来。”哎呀，我看到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信徒好软呐！但是我看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一个个如同顽石，我怎么讲他们都不听。哎呀，而且我们教会当中呢。哎呀，我觉得很多都是浪子。哎呀，到主日聚会的时候，在我们的群里面人很多，但聚会的时候人很少。哎呀，愁死我了，愁死我了！弟兄姊妹， 这是人看见的，这是肉眼看见的。基督看见的是什么？我说我在这里，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三段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第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13章44节，我们一起来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然后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13章45、46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天国又好像买卖人
寻找的好珠子，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然后我们再来读路加福音15章20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你看，这里面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三段的经文？这三段的经文讲天国，它可以，天国可以指的是福音，其实天国也是我们，因为耶稣说过，说天国就在你们里面，天国就在你们里面。他说天国像什么？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发现的人、知道的人会怎么样子啊？变卖一切所有的，要买这块地。天国好像重价的珠子，要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天国好像什么？好像浪子回家。人看见是一个可怜的浪子，破衣烂衫，看见他把一切的钱都亏了，他跟猪争豆角吃，他好可怜。但是那个父亲看见的是什么？父亲说，哇，我看见了复活，我看见我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赶紧把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把我的戒指给他戴上。你知道戴戒指什么意思吗？古代的时候，那些人扣章就是用戒指扣的，就说我要跟你做买卖，他戒指上面有个章，然后把那个戒指摁下来一摁，买卖成功。所以戴戒指就意味着说，我把我的家托付给你，我给你极大的权柄，然后说把我们家最好的肥牛犊宰了，把邻居都邀过来。你按一般人来讲的话说，哎呦，这个儿子不成器呀，出国去到美国转了一圈，回来不单没带钱，回来还这么穷，哎呀，要这样的儿子干什么？你别吭声了，不要让人知道你有这个儿子了。这个爸爸怎么做？不是，大宴宾客，请所有人、所有邻居都要来，让他们知道我这个儿子回来。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耶稣基督怎么看待他的教会，和我们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人总是看缺点，人总是看不足，人总是看问题，但耶稣基督看的是恩典。人看见的是一块顽石，耶稣说不是，那个石头里面有美玉，所以我要变卖一切。他变卖的一切是什么？是他自己，他为我们付了生命的赎价，把我们买。人看见说那块地不值钱，耶稣说不，你们是笨蛋，你们以为这个人是个贫瘠的土壤，不是，这个人里面有宝贝。主耶稣有没有讲过四种田地的比喻啊？你知道有些基督徒讲四种田地的比喻也是很纠结，我是哪种田地呢？我是飞鸟叼走的田地呢？我还是碎石田地呢？我还是虽然发苗很快，但是很快就被挡住的田地呢？还是我是好土呢？弟兄姊妹，从救恩论的角度来讲，每一个基督徒在得救之前都是前三种田地，但是每一个基督徒被耶稣看见的时候就是好。因为耶稣祝福你，他可以把沙漠变成绿洲，把旷野开出江河，因为他祝福你，阿们吧。然后人看见的是一个浪子，说这个浪子可怜的不得了，是我们家族的羞耻，不要提。但是耶稣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 我看见了复活，我看见了，这是失而复得，这是死里复活，这个人就是父。阿门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在逾越节的时候跟他的门徒一起吃逾越节？他开心的不得了。为什么开心的不得了？因为我看见了美玉，我看见了宝藏，我看见了复活，弟兄姊妹。所以我盼望大家，我们今天因为是春节假期，我们在网上聚会。我盼望大家，虽然你在网上聚会，你也要想起弟兄姊妹的时候，你要想，哎呀，我想起来一块美玉，我想起一个宝藏，我想起了一个父。当我们恢复现场聚会的时候，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你转眼看过去，你周围就是父母。你周围就是美玉，就是珍宝；你周围就是耶和华祝福过的肥土，要结实30倍、60倍、100倍。你要这样看，这个时候你来到教会，你的感受不一样。魔鬼不让我们这样看，魔鬼就让我们盯着弟兄姊妹的缺点去看，盯着教会的缺点去看，看来看去，这间教会你别说看见美了，你都不想待了。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耶稣基督知道彼得的缺点，知道多马的缺点，知道安德烈的缺点，知道所有人的缺点。然后主耶稣说：“我跟你们一起过逾越节，跟你们一起过逾越节的时候，是我最荣耀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应当是如此。基督是这样看我们的，我们也当这样看自己。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再看，我们说，我们去看看逾越节的祝福。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马太福音》26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时候给我们很重要的祝福。正因为耶稣基督的祝福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前面读的那个腓立比书4章的经文里面，保罗说的话其实也是圣灵说的话。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所以，我们就是基督的喜乐，我们就是基督的荣耀。而主耶稣基督对我们，他做什么事情呢？他给我们很深很美的祝福。弟兄姊妹，你要去看，我们刚才讲了创世纪第5天的时候，上帝开始干什么呀？开始祝福，他祝福所有的生物。然后主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时候，他又祝福，他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哎，他是只是在祝福那个饼，还是借着那个饼祝福我们？
祝福我。
他是祝福我们的，我们是蒙福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盼望大家明白基督的祝福和我们生命的三重关系。哪三重关系呢？第一重关系。基督的祝福进入我的生命，我的生命里面是有基督的祝福的，我的生命里面是有上帝的祝福的。所以耶稣拿起饼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领圣餐的时候，不要觉得只是一个饼，不要觉得只是一个杯，你看到那个饼，看到那个杯的时候，就要看到上帝的祝福。然后你把那个杯喝下去的时候，就是上帝用一个很形象化的方式让你明白，你把杯喝下去就是什么？就是祝福。进到你里面，你把饼吃下去，就是祝福进到你里面。阿门吧。所以，我里面是有上帝祝福的人。我很多缺点，影不影响上帝祝福我？
不严格。
不影响。上帝祝福我们是根据什么来祝福我们？根据我的表现吗？上帝根据什么来祝福我们？是根据他自己的恩慈，他自己的怜悯，他自己永不改变的爱。这一切都是最美的，所以他要把最美的祝福给我们。所以你要看到，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层。你要知道，主的祝福进入到我的生命。那第二层，我盼望大家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我的生命进入到主的祝福。这个"浸"是什么呢？浸泡的"浸"。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上帝的祝福大，还是我的生命大？
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祝福比我的生命还要。阿门吧，因为那是上帝发出的。我是一个有限的受造物，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的生命在哪里？你看，有些基督徒一遇见困难的时候，就喜欢读一卷书，叫什么呢？叫约伯记。觉得说我是约伯，约伯其实他在约伯记里面感慨自己说，其实就是我们人想说的话。哎呀，我现在泡在苦水里，我好苦。 所以我决定怎么样？遇见艰难，遇见痛苦，就我去读约伯记。我觉得我是约伯。哎呀，上帝！约伯生气的时候，难过的时候，甚至跟上帝说：“哎呀，愿我出生那天受咒诅！为什么我要出生？为什么我要出生？”你看，其实约伯也会说这样的话。我们基督徒说这个话不奇怪的。但是，上帝让约伯看见的是什么？上帝让约伯去看，你去看我的创造，来，你去看鳄鱼。你去看野兽，你去看我造的天地万物，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约伯开始慢慢受安慰了。为什么？因为约伯就开始从自己的苦里面走出来了。当他从自己的苦里面走出来的时候，看上帝造的万物的时候，看见什么呢？我们刚才第一点讲，创造就是什么？创造就是恩典。所以，当他从自己里面走出来，走到上帝所造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哇，我看见了无尽的恩典。所以，我不是被苦水包围的一个人，我不是泡在苦水里的一个人，我是泡在哪里啊？我是泡在恩典里，我是泡在上帝的祝福里。我整个人浸透在上帝的祝福当中，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层。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第一层主的祝福进入我的生命，第二层你要记得说，我的生命进入到主的祝福。浸泡在主的祝福当中。第三层，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呢？我的生命就是主的祝福，什么意思？有两种怎么可以这样去说？我觉得你的教义出问题，你注意听，因为我们中文太有限，所以我只能用这个方式去讲。我们的生命是被耶稣基督的祝福所塑造的。除了他，我讲我们的新生命啊，除了他的祝福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有没有杂质？我的新生命里面有没有我人的卑贱？没有啦。所以你想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才说我的生命是主的祝福，是基督的祝福所塑造的。我整个生命是被基督的祝福所充满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魔鬼经常想让我们基督徒说：“我不是很有福，我很多的问题，我很多的软弱，我很糟糕。”其实很多时候，有些基督徒以为这样说话是表达自己的谦卑。我说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很多时候圣灵不同意，耶稣不同意，天父也不同意。很多时候你说这个话的时候，魔鬼为你鼓掌，因为你越说这个话，你就越沮丧，你就越容易破罐子破摔。你就越容易自暴自弃。圣灵要告诉你什么？圣灵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为你带了荆棘冠冕，耶稣基督把他的血为你流出来，把他的身体为你掰开，你不同了，对不对？你不同了。主的祝福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把我里面一切的咒诅都驱赶出去了。基督的祝福住在我里面，还有没有地方？”给咒诅留空间，我的生命是被祝福所塑造的，还有没有咒诅留空间？没有了。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们上次讲，我们说，你注意，你若单单的领受基督的祝福和恩典，你整个人幸福的不得了。而人间的宗教，除了基督教的因信称义以外，人间的宗教都讲你要行善积德。我们说，行善积德是什么东西？行善积德其实是给咒诅保护起来。行善积德成为咒诅的一个铠甲，把它保护到你的里面，让它一直留在你里面。这就是世上的宗教。但是基督来了，不是，基督说，我不要咒诅留在你生命当中，我怎么解决咒诅的问题？我把咒诅戴在我头上，所以我戴荆棘冠，我把你一切的咒诅都拿走，然后我用什么来塑造你的新生命？我用祝福来塑造你的新生命。你的新生命是被祝福所塑造的。所以你不一样，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些时候，我们再去看主耶稣基督的逾越节，他是逾越节的主，他用他的血，他用他的肋骨塑造了我们的新生命，创造了全新的要住在新天新地里的新生命。然后在逾越节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也就是跟我们这些人一起过，不是他的羞耻，是他最大的荣耀，因为我们就是他的荣耀。我们就是他的喜乐。人看我们是顽石，是掠土，是浪子，但耶稣看我们是宝藏，是好土，是复活。 耶稣基督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发生了三个层次的改变，祝福进到我生命，我的生命泡在祝福当中，然后我的新生命是被祝福重新再造，所以我开始对自己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当我这样子对自己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讲第三点，我的或者说我们的第五日有哪些奇妙的地方，我们去看。其实讲到我们的第五日奇妙的地方很多很多，我们今天不能全讲，我们就讲一点点。我说我盼望大家去知道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第一个，我盼望大家你要进入第五日的世界。怎么进入第五日的世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刚才讲上帝的创造就是恩典，所以当你站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你就是站在恩典当中。然后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因信进入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我说你要看第五日的世界，你要赞他，你去看每一个生命都是什么，都是上帝祝福的见证，你对着每一个生命。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现在过春节除了在家里面吃饭，你要出去走一走，你去看到天上的飞鸟的时候，你说哎呀，我看见了上帝的什么，上帝的祝福，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被上帝祝福的啊！我如果到海边，我知道海边有海螺，海里有鱼，我看见了上帝的祝福。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笑话说，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广东，是吧？因为广东人太好吃鸡了，每次你看到一只鸡，你要看见上帝的祝福，是吧？你在地上看见一只小狗跑过去，看见一只小猫跑过去，这是被上帝祝福的。然后你看见的人呢，每一个人是被上帝祝福的。所以你要进入第五日的世界里面，赞叹、感恩、赞美，说我在每一个生命当中都看见了上帝的祝福，所以我要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最感恩的人。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的祭司，你知道祭司做什么吗？祭司就是神人中间的中保，所以我们要代表人把对上帝的赞美向上帝发出来。世上很多人看不见，甚至很多基督徒也看不见，我要代表他们赞美上帝。我要对着每一个我看见的生命，我都要说我看见了上帝的祝福，阿们吧。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的第一点，我说我们的第五日你要进入第五日的世界里，你不要只是看见世界的糟糕。世界糟糕不糟糕？糟糕。世界有没有经济体力？有。世界有没有蟑螂老鼠？有。世界里面有没有败坏？有。看见这些不需要重生得救，同意吧？没有得救的人能不能看见这些？没有信耶稣的人能不能看见这些？都能。能看见上帝祝福的人只有我们。你要把你的独特性发挥出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想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刚才讲你要看耶稣的第五日，就是每天都是逾越节，每天都是团契日。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3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你要去知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每天每早晨都是新的。然后呢，你要跟耶稣基督过逾越节，你要跟主耶稣基督每天都过第五天团契日，就是看圣徒，看基督徒。你怎么看基督徒？基督徒有没有缺点？有。基督徒的缺点是不是就不需要指出了，弟兄姊妹？基督徒犯罪是不是就不需要告诉他们你犯了罪？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要按照马太18章的原则，如果基督徒犯了罪，先单独去跟他去说，他如果不听，找两三个弟兄跟他一起去说，两三个弟兄不听，再报告教会，教会再去跟他说，这是圣经里面的原则。那我们即便看到基督徒犯罪了，我能不能因此就说他不是圣徒，他是一个罪人，他败坏的不得了，他没有重生，可不可以这样说？不可以。如果你这样去说，你去说彼得吧。如果你这样去说，你指责的不是基督徒，你指责的是基督。 你是不承认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他一切的罪。耶稣的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再多的软弱依然是圣徒。但是你犯罪是犯罪，我该指出，我还是要指出。但是我说，你是一个圣徒，你不应该犯罪。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大家看到这张图片是什么？是主耶稣给门徒洗脚。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他是不是只给那些最优秀的门徒洗了脚？没有，每一个基督徒都被洗了脚了。而且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不洗你们，你们跟我就无干无分啦。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是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被耶稣洗过脚的人。所以每当你看到弟兄姊妹的时候，哪怕他有缺点，哪怕他有软弱，我不要轻看他，我看见的是被基督洗过脚的人。我要和众圣徒一起盼望什么？看什么？看耶稣。我盼望基督的再来。每过一天，基督再来的日子是不是近一天？弟兄姊妹，基督是不是一定会来？基督一定会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有一些误解哈，有些神学是错误的。有些神学说，那个基督再来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安慰，没有确切的日子，他来不来也不一定啊，反正你就存着盼望活就行了，对不对啊？这个解经完全错误，基督一定会再来。所以今天过去，离基督再来的日子就近了一天；今年过去，离基督再来的日子就近了一年。阿门吧，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盼望基督的时候，不是我独自一个人盼望，我是跟众圣徒一起盼望。我看到耶稣基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子到底。所以我要效法基督，我爱弟兄姊妹呢，我也要爱他们到底。阿门吧。你去看这些，你去思想这些东西，这个时候你每天的生活你绝不孤独，每天有三位一体的上帝与我同在，然后每天我心中放着我的弟兄姊妹，放着我的教会，然后我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看到弟兄姊妹有软弱，我要为他去祷告，我要按照马太18章的原则去帮助他从罪恶过犯当中走出来。但是我说，你是一个圣徒。这个身份永不改变，你永远是一个圣徒。你今天跌倒了，是3次不认主的彼得，赶紧站起来，重新回到耶稣面前。耶稣要问你3次，你是不是爱我？阿门吧。要是这样，我跌倒的时候，我知道有一群的弟兄姊妹会为我祷告，会把我搀起来。这就是圣徒的团契，这是第二个。我们说我们的第五日就是每天都是团契日。那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去讲，我说我们传福音的第五日的奥秘。你说怎么会传福音有个第五日的奥秘呢？我们再来读《使徒行传》13章48节，我们一起来读。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上帝用6日造万物，对吧？然后到第五天的时候，上帝已经把万物造起了，只差人了。第五天，上帝造完了以后，这个世界是一片荒芜的世界，还是一个繁盛的世界？是非常繁盛，是非常美好的。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也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荒芜的大地，让我们去开拓，让我们去建造，让我们把荒芜变成美好。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是美好的、丰盛的、生机勃勃的世界，让我们进去，使这个生机勃勃的、美好的世界变得更美。我再讲，讲传福音，讲传福音。我们经常讲到宣教士去到蛮荒之地传福音，何等的艰难！他们去开荒拓土。我们佩服不佩服呢？佩服。但是我在讲，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小部分。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去读《使徒行传》这节经文？《使徒行传》这节经文是不是讲说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去到外邦人之地，开荒拓土，然后把那个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富饶的土地？不是这样去说的。说保罗他们就去传福音，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就是什么？上帝其实已经预备好得救的灵魂放在那里，等你去发现，等你去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他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哇，原来上帝早就预备好。 对不对？你看哥尼流一家，你看使徒保罗，你去看，其实我们传福音从来都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从某种层面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第七日的福音使者，就是在基督里面得安息的使者。我们面对的是第五日已经创造完好的一个世界，所以上帝已经把得救的灵魂预备好在这个地方，等着你去传福音，拯救他。你是用这样的心态去传福音，用这样的心态去宣教的时候，你不是去开天辟地，你是祷告寻求圣灵的带领，跟着圣灵去找上帝藏在那里放好的宝藏，把它一个个挖出来。所以这就是保罗他们的心态。所以你去看保罗他们怎么传福音，保罗他们传福音一定要祷告，一定要寻求圣灵的带领，说圣灵怎么带领。所以保罗他们本来准备往这边走，然后圣灵感动他们说。突然看见一个异象，马其顿的呼声，往马其顿去，往欧洲去。然后他们去了，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去，哇，发现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根本不是我靠我的口才，根本我不是靠我的能力，根本不是我行了一个神迹，变了一个魔术，然后把不信的人变成信的。原来上帝早就预备好了，这就是传福音的奥秘。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去传福音，我都要找圣灵做工的记号。圣灵在什么人身上做工？哎，我跟他讲耶稣，他开始竖着耳朵听。甚至我们有时候跟别人讲耶稣，比如我们在病房里传福音的时候，就遇见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之前那时候跟倩文师母，我们有一次传福音就是这样。我们在有跟这个弟兄带我们弟兄姊妹带我们过去跟他的亲戚去传福音，我们传福音之后发现旁边的有一个病人。竖着耳朵在听，我们带着这个弟兄觉知了以后，我们就去问他，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我要，我也愿意，我们就带他信主。这是圣灵预备好的，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去传福音，你是非常非常谦卑的，因为你不是开天辟地的人，是圣灵做了工作，然后你又非常的轻省。为什么轻省？因为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会信，对吧？所以我怎么去做宣教士？我做宣教士才不是说，哎呀，我要去到一片福音硬土当中。我说，如果是福音硬土，你不要去，你凭什么去？你以为你是谁呀？圣灵都做不了的工作，你能做吗？不可能的。我要去什么？圣灵带我去的地方。阿门吧。圣灵感动我去非洲宣教，我就相信在非洲一定有不少灵魂，上帝预定他们得救，预定用我的手。预定用我的祷告，预定用我分享的福音真理，使他们得救。上帝如果感动我去东南亚，感动我去日本，感动我去哪里去做福音工作，我知道上帝预定得永生的人，他就在那儿等着我。这个福音使者呀，我是去发现上帝的宝藏的。所以春节期间，我要去探亲访友，我其中一个要把属灵的眼睛打开，我去看看圣灵有没有。在一些人心里面早就撒了种，像哥尼流一家一样，正等着我去收割，对吧？圣灵有没有感动我去撒种？等明年后年其他基督徒来收割，我的注重在这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传福音的第五日的奥秘。我们是跟着圣灵的工作，殷勤的去做主的工。我要流泪撒种，我一定还。而且我收割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谦卑，说主啊，都是你的功，我不过是发现你埋藏好的宝藏而已。所以，我们这套神学激发出来的宣教神学和另外的宣教神学是完全不一样。另外一套宣教神学一定苦得不得了，一定归功劳给人，一定要高举人。而这套宣教神学是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而且我们做工轻省，像保罗一样。虽然保罗也受苦，虽然彼得也是，他们去传福音都受苦，但是上帝的深恩厚爱得胜必然彰显。所以我要把荣耀全然归给主，这就是完全唯独恩典的福音神学，这是唯独恩典的宣教学，这是唯独恩典的传福音。这个时候，你又轻省，你又有力，然后你不断的得胜。求主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我们去看到上帝起初创造的第五日，看到基督的第五日，就是逾越节，看到我们的第五日。 就是看上帝的祝福，就是加入到基督当中，然后去传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最后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有回应诗歌。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让我们不单是在第一次的创造当中有份，我们在你的重生再造当中还有份。我们不单领受了第一次上帝创造的祝福，我们还领受了你重生再造的祝福。我们的生命是被你的祝福所塑造的，我们就是你祝福的见证，我们就是你祝福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要充满喜乐，充满感恩的生活。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既然被你所祝福，我们也要去千方百计把你的祝福带给更多的人，就是用第五日的原则，我们去传讲你恩惠的福音，去发现圣灵的工作，去敏感于圣灵的感动，被你带着向前行的时候，主啊，你就使我们得人如鱼，你就使我们帮助更多的人来归到你的面前，来与你一同领你的逾越节，来一同领你的杯，领你的饼，在你面前大大得胜。愿你就在你的百姓当中显出你的得胜，愿你在全地当中显出你是创造万有的主，显出你的恩慈、你的能力来。愿你施恩引导，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